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请谷歌重新考虑与华为的业务联系。美国一款著名的手机游戏因为支持多元价值，将在中国等七国下架。美国军方警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朝鲜正在进行去核行动。另外，美中两国的贸易冲突如火如荼，中国称美国的行动是贸易恐怖主义。那么美中是否正处在贸易交战的交火中心？这场贸易纷争的关键在哪里？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在美国方面，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对互联网巨商谷歌公司与中国电信商华为公司保持业务关系深表忧虑。参众两院来自两大政党的一些议员星期三联名写信给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要求他重新考虑公司与华为的商务联系，尤其是此前谷歌决定停止与美国国防部的一项重要研究合作关系。此前呢，联邦政府和情报部门针对华为与中国政府的联系表达过忧虑，并且提醒美国的电信业者要提防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带来的安全隐患。谷歌发言人法威尔女士针对国会议员们的联署信发表了一份声明，她表示说，跟许多美国公司一样，我们跟包括华为在内的世界各地几十家制造商达成了协议，但是呢，我们不会为他们提供特别通道接触谷歌用户的资料。另外呢，美国的异电公司 EA 出品的著名游戏系列《模拟人生》的手机畅玩版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七个国家下架，并且在公告中写明公司支持多元价值，下架是为了遵守相关的规定。这七个国家是中国、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和埃及。《模拟人生 Free Play》的公告中写道，我们始终致力于在游戏中涵盖不同的价值观，让它像我们的模拟人生社区一样，尽可能广泛而多元。这对我们很重要，而我们知道对您也是同样的重要。为遵守相关规定，从2018年7月5号开始，模拟人生畅玩版将在中国商店下架。另外呢，美国政府宣布将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之后呢，日前又开始推动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加征10%的关税。针对川普总统的立场，中国商务部今天再次指责美方极限施压和讹诈，并且誓言要报复。美中贸易纷争在中国的进出口商和普通消费者中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呢？外界又如何看待它的影响？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到北京的一些涉外企业和超市做了随机采访。
如果美方出台所谓的征税清单，采取扭曲国际贸易的做法，导致不公平贸易，中方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将综合使用包括数量型工具和质量型工具在内的各种举措。
It's time for China to lift or reduce the pampering of its own enterprises and expose them to even more open and fair competition in order for these companies to develop to become the champions that China wants them to be.
主要关键就是说，这个贸易是不是在公平的基础上？
对，肯定公平公正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合情合理都可以接受。
如果要是开放自由的贸易呢，你觉得怎么样？
自由贸易还是很好的吧，一直不是在提倡这个自由贸易吗？我觉得这个对很多都会有推动吧。
这种贸易战，它肯定不是双赢，肯定是这个双方都就是双败吧，互相伤害。啊，美国的客户采购中国的产品，这是一种互赢互利。那你现在这个来一种贸易战，那肯定就不是互赢互利吧，这个肯定是不是好事情，我们认为不是好事情呢。这个像特朗普总统这样一种做法我们不赞同。
最好是利民，首先利国首先利民，我觉得有利民才能有利国家更好的发展。像有的人就话说利国利民，我觉得利民放第一的。
调高关税是为了说保护民族企业是吗？
那关税调高，
这个
价格不就高了吗？
这个说目的是达到了，但是说老百姓希不希望这个，我感觉这个就有点那个，有点就是说强制性的了。你要说从老百姓本身来讲，老百姓就是说怎么说呢？ 内心来讲，每个国家的人都会支持，就是说自己国家的东西，对吧？但是说从老百姓来讲，就是说我肯定会，就是说在我力所能力范围内，我肯定会选择好更好的东西，哪怕这东西会贵一点。
这个如果是国家的事儿，我觉得没有没不用商量。就是关于这个加税这个，我们没什么意见，因为选择性很多，不一定非选美国车嘛，还有什么德国呀、日本呐、什么这种的，不一定说非选美系的。
嗯，价格目前还是按厂家公布的价格，
没有调整，
没有调整，也没有上浮，也没有下滑。
因为加税以后，你预期会不会调整呢？
加税以后，那就看工厂的政策了。他们如果能覆盖这部分税的话，那可能不会调整。
还是根据一下那个，就是经济实力、经济条件。如果要说太高的话，那肯定选择不买。
进口车价格啊，可能各方面税都比较贵，就可能承受能力的考虑这一点。所谓的说白了，就中国有句话，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吧？这个肯定是会涉及到消费者。
可能我想这次说，就是怕老百姓的物价再提高了，消费水平再上高了。我就这个想法，没有，别提高物价。让我们老百姓能挣钱，现在不好挣，现在物价又不停上涨，不光是房价呀、消费呀，买吃的呀、买喝的、买穿的都挺贵的。就拿他们的苹果来说，我在中国其实大部分高收入的人还是能享受到这方面，低收入的老百姓还是基本上都拿着普通的手机，也拿不到苹果。我和中国的贸易战的问题，我一直觉得特朗普有点不靠谱，然后这家伙有点挺胡闹的。目前自从他上台，我就觉得不会消停的。我没想到现在波及到中国了。
好的，另外呢，在美国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宣称朝鲜不再构成核威胁的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军方警告，没有任何新的迹象显示朝鲜在进行叙核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目前我们也没有这样的预期，我们处于这个进程的开端，详细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川普总统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后，于6月13号宣称朝鲜的核威胁已经结束。不过一天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说，在美国能够核查平壤彻底去核之前，严厉的制裁仍将继续。蓬佩奥曾经表示，他预计很快还将访问朝鲜，敲定美国和朝鲜达成协议的细节。根据这一协议，川普总统承诺停止美韩联合军演。韩国官员这个星期说，他们同意取消原定8月与美国联合举行的自由卫士军演，如何实施的细节还在制定之中。美国和韩国的官员预计星期五将讨论这个问题，下星期美国国防部长访问首尔时还将继续磋商。另外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三访北京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邻国日本如何看待这次出访呢？下面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请他介绍东京的最新的动态。小玉你好。那么小玉呢，这个日本政府以及舆论是怎么样看待金正恩的访华呢？
是的，与前两次金正恩访问北京相比呢，这次日本媒体呢反应是相对的淡定，因为在日本看来，中国向金正恩提供专机以及通报这次美朝首脑会谈，都使得金正恩再次访问北京是在预料之中。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这次金正恩再度访问北京，目的之一就是要在与美国展开正式的无核化谈判之前，确认中国作为后盾的这个支撑。另外，从金正恩在北京参观了一些农业设施的表现来看呢，分析认为，朝鲜方面面对今后的经济发展，也希望得到中国更多的经济援助。那么对中国来说，这次金正恩访问北京呢，是要凸显在朝鲜问题上，中国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有人注意到，中国的官方媒体打破了过去的惯例，迅速报道了金正恩这次访问北京的消息。 面对这种变化，分析认为，这显示出中国政府希望迅速报道这一消息，来凸显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存在感，也是在警惕去除中国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这一动向。那么，面对中国和朝鲜的靠拢动向，日本实际上最关心的是对未来的东亚战略格局的影响如何。美朝首脑会谈之后，川普总统决定终止美韩军事演习，这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惊。虽然日本政府表示了理解，对日本来说，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而这种动向也许会导致东亚战略格局的这个失衡。那么对于日本来说，中国与朝鲜的靠拢不仅有朝鲜半岛的问题，还有自身的安保问题。
嗯哼，好，那么小鱼，我想问您，就是说美朝首脑会谈之后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有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以便解决两个国家之间最大的悬案，也就是被绑架的日本公民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日本今后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构想呢？
是的，面对朝鲜半岛正在发生的急剧变化，日本政府一方面打算借机来解决日本最为关切的绑架日本人的问题，同时呢，也希望参与到朝鲜的无核化进程来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在这个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上，美朝首脑会谈之后传出金正恩有意与日本展开对话的消息，让日本感到解决绑架问题有了一丝的希望。但是随后朝鲜的国营电视这个广播电台就又爆出重申绑架问题已经解决，并且谴责日本坚持对朝鲜的强硬政策。不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是表示今后要直接与朝鲜进行对话，来解决绑架日本人的问题。我们知道日本与朝鲜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目前还都是通过间接性的接触。那么有些报道说日本政府打算呢，在今年9月俄罗斯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如果金正恩出席的话，安倍首相也打算试图与其进行直接接触。另外，日本政府还打算建议在国际社会构筑一个援助朝鲜无核化进程的框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框架呢，来摸索与朝鲜进行直接接触。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构想呢，是否能够落实还是一个未知数，一切还都在摸索当中。宇宙，
好的，那么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日本东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接下来在香港方面，香港民主党早前发起了众筹，筹得港币200万，成立天下围攻调查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涉嫌收取一家澳洲企业数千万港元的贪污案件。天下围攻星期三对港媒公布说，已经委托英国律师行来追寻真相。2014年10月，澳洲传媒揭发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工程业巨头 UGL 的款项，指梁振英在宣布参选特首之后呢，以戴德梁行董事身份与澳洲企业 UGL 签订了秘密协议，以提供顾问服务、挽留员工、工作不做竞争等安排来换取5000万港元的报酬，而款项呢，在他上任特首之后收取。不过，梁振英并没有申报这笔资金。梁振英多次发表声明表示，他是在出任特首之前与 UGL 签下了合同，因此呢是无需申报有关的收入。那么与此同时呢，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呢近日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在身份认同问题上，自认是香港人身份的香港居民创下10年来的最新高，而对中国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的认同感呢是持续的走低。这个民调呢是否真实的反映了港人的身份认同感的情况呢？它的背后的原因何在？接下来我们邀请香港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来进行点评。桑普先生，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问您，您如何看待港大的这份港人身份认同的最新调查报告呢？那么您认为它是不是准确的反映了现在呢这港人身份的认同的状况？
我认为是准确的反映的。 我看到在那个2008年以来，在港大民意调查来讲啊，从2008年到现在10年里面，是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连续的这个上升，那相反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是连续的下降。那这个跟在97回这个主权移交之后的10年是不同的。从97到2008年，中国人的那个身份认同是上升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下降的。但是2008年是一个大的转折，那尤其是看到在2008年爆发了那个三鹿事件啊，汶川的地震，还有那个之后刘晓波08000章等等，之后香港也出现了很多那个高铁抗争跟各方面的示威。那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年呢，尤其是雨伞运动后，看到那个有所谓旺角的骚乱，那他的判刑都非常的重。那最近你看到说，越来越觉得，有很多年轻人越来越觉得说，我在这个香港特区里面呢，一个没有安全感，第二个没有找到好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自由跟创意被扼杀，这个是最大的人权的伤害。那所以他们那个年轻人的那个身份认同变化尤其大。从港大民研来讲，18到29岁的那个年轻人，他在2017年。认为自己香港人的是占69.7%，那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是占0.3%，没错，不是三趴，是0.3%。那导致了说，整个香港人的那个年轻人的未来的栋梁，都越来越把这个香港人的那个认同拉上去，所以看到这个趋势的发展，有点是一个长期性的发展。那在这个地方上，我也接触到很多年轻人，这个是有钱的，穷的也有，但是不同的那个阶层的年轻人呢，基本上他的比较大的共识都是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认为自己是跟在深圳和以北的那个中国的大陆的内地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本身的身份认同是不同的，所以我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别可能会继续扩大。
好，那么桑先生，刚才呢您也给我们分析了，就是说香港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这个变化啊。那么我想问您，就是其实呢，在北京方面一直对香港的这些民调呢是持批评的态度啊。那么北京方面一直是指控说这样的这个民调呢是这个不科学，那么同时呢也有误导的这个作用。您怎么看北京方面的态度？
我认为北京的着眼点有两个，一个是他把香港人跟中国人的身份对立起来比较。那第二个是比较的结果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比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低，那这个情况是让他很感冒。就算你看到很多人的访问了一些珍惜群组，就香港一些这个喜欢共产党的人，他们都有同样的看法。那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原因，用结果来做一个推论，就反推来抹黑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其实港大民意调查做的东西是相当科学的，他的那个很多的样本的采取是相当好。你可以批评他的样本只采取1000多个样本，比较少，但是说实在，他的那个误差率都已经写在那个报告上面，那这个已经远远超过一个误差率能够涵盖的范围了，因为实在扩得非常大。所以你很多中共的人希望去挑战说港大民研的那个调查基本上不科学，其实是没有根据的。相反的，在中国方面也拉不出任何一个数据出来来证实给大家知道他有多科学的去给出一个完全截然不同而有信服力的结论。那所以我觉得他的批评是无的放矢的。
那么桑普先生，就是说到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我们不能不想到台湾民众的这个身份问题。事实上呢，台湾的民意基金会呢日前也公布了最新的调查。那么这份调查呢是指出，台湾民众对中国有好感的比例达到了48.8%，反感的呢是43.9%。那么这是台湾历次民调首次出现有好感超过反感的这个情况。那么您怎么看香港和台湾的之间的这种反差呢？
香港人是天天接触得到中国的政府啊，尤其他这个香港特区的政府都是中国政府所那个支配的，所以那个感觉是非常贴身、非常直接的。相反，台湾是跟中国隔了一个海，台湾海峡，所以很多人对于中国的存在有一种幻想跟臆测，所以这一种臆测的地方来讲的情况来讲，很受到当时中国对台湾的政策所影响， 尤其是中国现在对台施展了很大的统战的手段，会台的条文非常的多，所以吸引了一部分的台湾人希望到中国大陆去找那个工作，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最近那个台湾的那个经济发展也没有说有很大的提升，所以也激起了一些人向往跟中国交往跟做生意。那这一点呢，尤其是跟香港的背景有分别的，香港是被那个大陆化，我们说就是大陆化 mainlandization 非常的严重。那台湾呢是逐渐的出现，但还没有到非常的严重的地方，但是他们的警觉性是不高的。所以我希望说台湾的民众呢也看到这个情况，也必须要提醒自己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在各个方面，那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渗透是无孔不入的，所以这个民调显示出警觉性不够，还需要加强。
总之呢，台湾跟大陆之间是隔海相望，不像香港的是唇齿相依。好的，我们感谢香港独立视频人桑普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将邀请嘉宾讨论美中贸易战关键究竟在哪里，请你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年三月以来呢，贸易战之声充斥各方媒体，而美中贸易战的说法更是不绝于耳。有西方分析说，随着美国对中国、欧盟和加拿大等的相关产品加征关税，川普总统颠覆全球贸易体系的威胁从虚张声势演变成了荷枪实弹。那么究竟什么是贸易战？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是否已经开打并且正在进行？美中贸易战的关键在哪里？中国斥责美国搞贸易恐怖主义是对症下药呢，还是虚晃一枪？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一位呢是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节目现场的经济学家夏业良博士，我们欢迎夏博士。好的，另外一位呢是经济学者、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先生。秦先生通过 Skype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节目讨论。秦先生您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与此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在演播室的夏彦良博士啊。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中国政府是说美国总统川普，美国呢是在对中国进行这个贸易恐怖主义。那么我想问问你，就是这个贸易和恐怖主义这两个是不同的专业啊。这个如果把这个两个不同的专业杂交在一起，那么有没有它的这个道理？还有呢，它的用意何在？
我觉得这一种指控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自由贸易是建立在公平贸易的基础之上。所以国与国之间因为贸易的不平衡，尤其是长期以来这个出现的这种贸易逆差，它造成的原因除了贸易结构本身的问题以外，还有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多年来不思进取，把这个人们给予的一种优惠和帮助看作是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东西，把这个过去所做的承诺都丢得脑后去了。比如说加入 WTO 时候做的承诺，以及过去在90年代争取得到美国永久性最惠国贸易待遇的这些承诺，都已经弃之一边，不去承诺不去兑现。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破坏了这样一个贸易公平的基础，所以我觉得根本谈不上什么贸易恐怖主义，这是一个生造活捏的词。
嗯哼，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秦伟平先生，那么就像现在我们屏幕上出现的这一段话，就是这个中共的说法。那么他说呢，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任何一个懂得市场规律、明了世界大势的大国领导人呢，都不可能做出对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关上大门的荒唐行为，更何况在上海沉浮数十年、深懂交易艺术的川普总统。那么秦先生，您怎么看中共方面的这样一个声明？
我觉得这个表态，当然他是做给国际社会看的。那中美之间他们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其实表现得非常明显。那美国之前把中国当成一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呢是相当的一个信任关系，其实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他希望中国整个社会朝着一个更有序、更贴近西方普世价值文明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这个30-40年来，中国发展可能是与当初的愿望是背道而驰，所以。美国把中国已经从贸易伙伴调整到一个战略对手，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发生这样的一个贸易战，或者宣战也好，或者说即将开始的越来越激烈的贸易战，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中国确实在相当多的方面并没有履行当初加入 WTO 的承诺，然后中美之间两国的贸易金额是非常大，然后双方加起来是有6000亿美元，然后想找一些问题、找矛盾、找中国的毛病实在太容易了，所以中国这样好像在喊冤，我觉得这种喊冤，可能并不能激起国际社会的一个同情。那认真的去对待美国提出的问题，然后寻求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可能是上策。谢谢。
好的，谢谢秦先生。夏教授呢，事实上我想问您，就是说，实际上昨天的《纽约时报》有出了一篇文章，那么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关于贸易战的概念啊。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贸易战？那么有说法呢，讲现在美中之间已经在打贸易战，这已经开打了啊，我们就在这个中间。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呢，其实还没有开始。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究竟什么是贸易战？
在学术上目前还没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贸易战的定义，但是现在一般认为，就是说当一方提高关税，另一方进行报复性的措施，然后不断的升级，然后双方除了这个关税壁垒以外还有非关税壁垒，所以各种招都是用上，这就是贸易战的开始。而我认为现在贸易战已经开始。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秦先生，我想问问，就是说您对这个问题的解读，您觉得现在这个中美之间是不是就处在贸易战的这个中心，像我们刚才讲的已经在这个交火的这个中心状况了？
对，我认为中美贸易战其实已经开打了因为贸易战可能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有人可能觉得说是以正式，比如说到7月6号那个正式实施那个互加关税的那天开始算呢，还是说从战略上，比如说已经有战争的贸易战争的预警啊，或者说这种宣战行为啊，我认为这个预警和宣战行为已经过了，从正式的宣战开始呢，其实已经是开打了因为最终的结果有可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吧有可能中国现在到7月6号之前，可能还有一些双方有没有时间，就是半个月时间，会不会有谈判，然后最终中国做了巨大让步，然后美国得到非常多的实惠，这样子 就是告一段落也不一定，所以现在其实已经开打了。谢谢。
嗯，好的，谢谢您。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事实上的这个我们也一直在问，川普和中对中国发起这个贸易战，当然还有其他国家，主要还是中国啊。那么他所遵循的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思维方式？
首先他觉得所有的国家都应当遵循这个平等啊互利的这个原则，也就是公平贸易。如果己所不欲，那就要勿施于人，对吧？那为什么这个中国是单一的标准呢？对自己这么多年来，没有这个真正的承诺啊，真正的去履行过去的承诺，所以这方面做得很不好。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常态了，就原来是一个不正常的，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给中国一个宽限期，希望它能够早一点进入到正常的轨道。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没有进行到正常轨道，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再给予更多的宽限了。
嗯哼，好的。那么秦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个贸易战呢，是美国他想获得他自己想要的，那么他通过这个方式能不能得到他所要的这个效果呢？
从目前来说还有待观察，因为美国战略上呢，他希望说通过这个贸易战呢，然后大幅度降低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同时呢，对于中国在某些领域侵害美国的知识产权等等这些行为呢有所遏制或者打击在战术上，它其实现在是在一个可以说是宣战加恐吓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如果中国认怂了，然后马上就跟美国再大幅度让步谈判的话呢，那美国可能可以宣告说短期内很容易就获胜了。但是目前还有待观察，中国有可能也会强硬的去回击，因为如果只是从第一阶段，比如说双方各500亿美元加征25%关税的话呢，我觉得第一阶段双方都能扛过去，所以还没有到最坏的时刻，他们可能不见棺材不掉泪，还不太会马上真正的回到谈判桌，然后做出巨大让步。所以说，美国如果要真正赢得这个贸易战的话呢，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这样子可能双方的损失和收获可能会都更大，这样子谢谢。
在我看来，这个贸易战呢是一个长期的博弈，它不会说很短一段时间就停了，
是
它是一个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所以呢，这个可用的砝码很多。你像美国，除了301条款、201条款、双反倾销的调查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可以用这个。另外还有很多非关税壁垒的方式，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么很多方面可以制裁中国比如说芯片这一个问题，商务部只要宣布停止向中国提供芯片，这对中国就形成了压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可能不是短期内能够结束的。不仅川普这个任期，川普有可能连任，也有可能就是由其他的总统比如说民主党的总统接任。有人说中国政府就指望换一个总统，但实际上即使是民主党总统上来，也未必会放弃这样一场贸易战。所以我刚才已经讲的就是这次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会中为什么能够取得高度的一致？所以呢，这个跟中国近年来所推行的国际扩张战略它的一些做法是有着内在相关性的。包括这个中国的一些做法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也威胁到了世界的国家利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渗透对美国造成了实质性的危害和潜在的这种威胁。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大家高度一致的来对中国进行这样的严厉的制裁？我相信除了经济贸易方面的层面的含义以外，还有其他层面的，就是战略和整个国家。
事实上，他就是说也是一种醉翁之意不完全在酒的这么一种做法。那么关于呢这个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后呢，对美国所产生的后果，那么其实呢，他这个在美国经济中的比例是非常的低，但是也有一些人说，这个是不是会问会不会导致美国经济的崩溃？那么结论应该不是。那么它对美国经济会造成多么大的这个一些伤害呢？
因为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并不高，大约12%左右，而中国去年2017年的贸易依存度高达33.6%，所以呢，你可以看出，即使贸易战逐步升级，对美国所造成的影响，可能就是对一部分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者剩余会发生减少。但是其他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好，那么说到这个消费者，对消费者的影响，对美国的消费者我们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对于中国的消费者其实是不是一种适得其反的，对他们是有相当的这个正面的效果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就减少了商品 挑选的这样一个范围啊，那可能要买进口的商品价格就更高了啊，这个是贸易战带来的后果。但是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些消费者可以出国，在通过旅游的时候去消费，在过去这种这几年也是逐渐上升的。
那为什么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如果是那是指到这个贸易战如果是达成了这个一致之后，中国是同意降关税之后，那么中国的消费者才能获利？
对对对，如果是讲双方都大幅度降低关税，那么最后呢给消费者，尤其是中国的消费者，会带来非常大的消费者声誉。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他们有什么话要说，然后我们还会分享互联网上的这个评论啊，我们有相当多的这个评论。首先呢接电话是第一位是天津的李先生，你好。请讲。
我吗？就是说贸易战必须选择一个有利的场所吧。对美国对等征收惩罚性关税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完全可以用人民币贬值的方式来对冲这个美国的关税吧。这样一方面可以把贸易战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可以赢得更多国际的支持吧，显示中国以德报怨。另外呢，就是说必须尽快拯救现在的股灾。因为贸易战归根到底是这个意志的较量，如果这个股灾不能够拯救的话，贸易战先败啊，那么中国的民心士气彻底崩溃了，那肯定贸易战也没办法打下去了，必须恢复7+0，停止发行新股，停止大小非减持，然后呢，就是说撤换这个臭名昭著、现在股民非常厌恶的这个刘士余吧，让这个德才兼备的这个李小鹏同志啊。来担任证监会主席，振奋民心，相信伟大领袖习主席啊，一定可以带领我们。
好，谢谢
您，
谢谢山西的李先生。好的，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你好。
就是你们老是说什么中国不够开放，然后所以才那个发展的不行，那简直胡扯。那台湾都开放几十年了，越开放越落后。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
中国不
请不要用这个粗鲁的语言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发表评论哈。接下来一位是河南的李先生，你好。
我是河北的李先生，您说
哦，对不起，河北李先生，好，请说。
行，我觉得这个姓夏的这个朋友吧，总是用这个中国政府所有的一些措施或者是所有的一些对外的宣传，他总是用恶意的这种想法去解读去。
好，谢谢的河南李先生，谢谢河南李，我没有看到我们的嘉宾用恶意的这个说法去说这个。
我看出他用恶意来解读我。
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啊，也非常多。第一位是张帆，以中国现在的经济现状来看呢，在未来的10年之内很可能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贸易战上呢，中共只是口炮厉害而没有好的这个反制措施，这决定了最终中共一定会以妥协来换取经济的稳定。我们等会儿会请两位来这个做。一些评论是不是中国会以妥协来换取经济的稳定啊？那么接下来一位是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必须支持贸易战，军事比不了美国就算了，经济还干不趴美国还玩什么？接下来一位是何燕，股市暴跌，汇市暴跌，房价暴跌，中共三项收割。接下来一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际上经济崩溃了几次，中国哪次被影响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评论，我们可以来评论一下啊。接下来位是傅政辉，自从川普总统团队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美中之间所爆发的就不仅仅是贸易战，而是一场21世纪的新冷战，它的涵盖的范围包括了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各层面。好，由于非常的长，我下面就省略了。接下来一位是张云，他说呢，中国人消费进口产品的比例很低，涨价呢也不会太影响基本民生，进口车价呢本来就没有竞争力，加税就加倍，没钱的该不买就不买，有钱的也不在乎这一点钱。下一位是 SLK， 川普总统砍掉中共的财路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当前中国人心这个人心思变，弱化中共的力量能够催生中共的这个变革。下一位是这个引渡，他说呢，川普这一战打得太漂亮，多少中国懂得事理的老百姓嘴上不敢说，内心实际就是盼川普能打赢这一战。接下的省略了啊。下面是这个姓王，他说呢，贸易战中共不会放弃自身的利益，最后会负担到老百姓的身上，这是中共这对抗的优势。美国的优势呢，那就是地球的第一强国，真正打起来是两败俱伤。 接下来一位是纳西田，他说呢，中共对美国发出了进行贸易战报复，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维护国家的合法利益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好，接下来的省略。接下来一位是玉玺，他说我好奇的是，贸易战成功了，会不会变成中共的柏林墙？当年柏林墙被拆，打破了苏联共党管一切的苏联党管一切的神话，让人们看到了即使共产党也有低头妥协的时候。接下来位是川长，他说呢，美中贸易战的关键在于专制独裁集权对中国利用美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和进入 WTO 国际贸易组织，对全世界的各国进行了经济侵略和肮脏的不正当手段，进行了不正当的贸易。那么这个跟川普总统的想法是一致的。接下来位是 Alex 廖，他说美国人既然认为自己吃了亏，不买中国货就不行了，那你不买怎么会出现逆差？美国人总觉得贸易吃亏，其实中国人也跟着也觉得跟美国贸易吃亏，因为挣了钱都买了美债，另外利润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好的，接下来我不念以上的，就是各位网友的评论。那么首先请问在这个Skype 上的秦先生，请您做一个这个回应。
好，谢谢。我知道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中国的公众也在关注这次美中贸易战，很多人有一种想法，认为说美国对于中国施加强大的压力，甚至惩罚中国政府，那可能会让中国政府妥协，甚至说让把中国带向一个他们期待的自由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上去。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预测呢可能过于乐观。我们先来分解一下中美贸易对于中美贸易战对于两国的一个影响。从表面上来说，从2017年的数据美国出口到中国是1300亿美金的产品，中国出口到美国呢是5062亿，应该是对5052亿。那双方的贸易差额是3052亿，看起来是3752亿，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但实际上来说，如果了解中美之间的一个产业结构的话，那美国进口中国的商品，基本上美国是一个买方市场，美国的议价能力非常强。换句话说，中国的出口企业，他们平均的毛利率大概可能就在5%到10%之间，是一个比较低的。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因为美国比较强势，而且都是高科技产品为主，可能美国的议价能力也比较强，所以呢美国的平均毛利率应该是远高于中国。从表面上贸易那个逆差的数字来说中国好像得了很大的利，但实际上美国的利润其实并不少。那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有一些独资企业，也有很多合资企业。那这些从这合资企业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呢，也都算到中国的一个贸易顺差上面，实际上中国的得利可能没有那么多。那第三呢，我们知道美国的管理技术、资金人才的优势都是强于中国的同类企业。我们看到中国可能在美国有很多投资，但实际上中国企业在美国能赚钱的其实很少除了一些个体的去炒房或者做买一些楼啊这样子。那其实中国的在中国市场这个庞大的市场，每只企业获利还是非常多。所以说这个中美贸易战如果波及到最后就是全面开战之后呢，那美国它受损的利益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会大一点。但是呢，这个美中之间这种贸易交战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确实是有限，因为美国现在经济非常强劲，然后呢出口的确占的那个比重也比较低，只有12%不会有大的动荡，可能会导致说一些物价的上涨。我们知道今年美国对于太阳能电池板还有洗衣机加征关税之后，不是针对中国，是全球所有的国家。那这样子美国现在市场上洗衣机的价格呢大概上涨了17%吧。那有可能我们可以估计的话，跟美国跟中国之间全面开战之后，美国的一些日常消费品可能会有一些上涨，但是这个上涨呢可以用美国经济的强劲的增长来消耗。比如说美国现在美联储的减税美国政府的减税，美联储的缩表，然后加息，都可以吸引很多资金来这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不会伤到美国的一个根本的。但是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中国虽然他赚的钱可能没有3752亿那么多，但是呢，这些外汇上，因为他的外汇管制，这些外汇确实是一个顺差，让他有很多头寸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他现在在全球的这种扩张，一带一路啊，还有大量的采购啊。他施加他变成他自己的一个影响力如果 跟美国全面开战，它这个贸易跟中国这些贸易逆差大幅度下降的话呢，它很快就会显示到它的外汇储备会非常紧张，然后它又没办法支撑它的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可能会就大幅度的贬值，然后呢，它在整个国际社会上的一个购买力会大幅度的下降，那对于中国的国际的评级，还有它现在国家的主权债务都有很大很大影响，这只是第一步啊。第二步，中国现在经济基本面本来就比较糟糕，如果说有这个外力的冲击的话，他可能自己的债务危机可能就会全面的爆掉，那后面接着会引发金融危机还有经济危机，这个是中国政府目前来说是最头痛最头痛的一个问题。
好的，
而我们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样的这么远，这样
谢谢你，
谢谢。
好的，那么夏教授，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呢，我们第一位网友就说，这个中国他自己的情况注定他肯定会要最后是以妥协来换取这个经济的稳定。那么与此同时，我还想问你，就是说这个西方的分析说，现在美国呢，就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个川普发动贸易战呢，是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的这个层面，它其实这个醉翁之意可能不完全在于酒。那么事实上，西方的分析说，现在中国给予美国造成的这个威胁呢，实际上是大于从前的这个纳粹还有前苏联。那么这就包括现在像在网络方面，在这个太空空间这一方面。那么但是呢，川普用打贸易战这个方式呢，是没有办法让美国呢再次伟大起来。你怎么看
这个？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知道川普现在已经意识到中国的这个全面威胁，刚才你也提到了，在宇宙空间，在这个
互联网，
比如说互联网黑客攻击，
是
各个方面知识产权的侵害，
是
很多方面都做了对美国不利的事情，所以呢现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列为头号敌人，甚至大于恐怖主义，所以呢现在中国反过来说，美国实行的是一个贸易恐怖主义，这个就是想给自己找一些理由来借口。但是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中美贸易之间这个之战最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是
对于中国来说，他现在如果主动的让人民币贬值，似乎按照过去的这个说法呢，就是会减轻这方面的负担，使得这个贸易战的损失降低，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是自毁这个自身基础的一种做法，因为本币大幅度贬值，而且是一种长期的趋势的话，那么对它的投资环境，对它未来的经济发展是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的。所以呢，这个在贸易战的有一个某个阶段，如果主动的降低本币价值，可能会有利于这个增大出口。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全方位的抵制，全方位的制裁，所以呢，靠这个降低价格是没有办法来这个增加大幅度的出口，这点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方一方面口气还是比较强硬，
会不会妥协？
我认为会妥协。口气很强硬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一向是特别讲面子，他是希望那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输掉里子，但是要保住面子。
是，
但是美国现在是步步紧逼，几乎不给中国喘气的机会，所以中国感到面子挂不住，他必须要回击，否则他没办法来维持在中国公众中的那样一个强硬的形象，所以他是报复是必然的，但是私下他会做很多的妥协的方式，比如说现在已经向中国提出来要向美国进行投资啊，另外呢又向美国去购买大量的飞机啊，这样的一个订单现在差不多是150亿美元，还要不断的再继续增加，所以私下里边不断的暗送秋波，这叫暗送秋波，
是就不断的在示好。
对对对，所以我讲这个呢，表面的强硬是做给中国人看的。
好的，谢谢你。那么秦先生，刚才呢您也提到，就是说呢，在您的分析中所看到，就是说如果是贸易战真的是全面开打的话，或者已经才开打，这是我们也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中国呢是没有办法招架，而美国呢是完全要这个并不会对它造成多大的这个伤害。那么事实上呢，这个西方呢，它进一步的分析就是说，比较这两国的领导人，这个川普总统和习近平，那么西方的分析也这么说啊，就是说其实呢，说川普总统他作为一个生意人，尤其是自由经济下的这么一个商人，他看到的就是说他下一单能不能，他的下一单这个买卖能不能盈利啊，能不能赚到钱。但是呢，习近平总统作为一个独裁集权国家的这么一个最高领导人呢，他所想心里想到的是，他所看到的呢也是未来几十年的中国的这个经济霸权，以及中国未来的这个发展要主宰这个国际秩序这么一个眼光。那么因此在这样一个如果是视觉的这个比较之下呢，似乎呢这个川普总统还处于一种这个劣势，你怎么看？
在两国博弈之间呢，美国的那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和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的制度呢，应该是各有优劣这样子。如果从长远的国家战略来说，中国可能是相对略占优势，但是从现在 线下的这个美中贸易战来说，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的权力非常大，但是他经常也会受到国会的撤走，甚至去否决他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如果说在谈判的过程中，川普提出什么条件，最后又可以被国会否决的话，那其实可以显示到美国这边谈判的一个弹性，一个韧性。反而中国，他目前我们一起分析得到说，中国他维护他政府的一个强硬的形象，或者说领导人的强硬的形象，他其实很多时候没有退路。我们知道，比如说政府出台一个政策，或者一定要跟美国是血拼到底的话呢，他很难自己找一个怎么说呢，台阶下来说，哎，我要再跟你谈，只能是悄悄的谈，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未必有有些观察家那么悲观。但是呢，这个双方领导人这样的一个强硬的一个个性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谈判谈不拢啊，然后甚至崩溃啊，那最后结果就是我们叫贸易战失控，那这个影响可能会更加全面。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政府他可能不一定真有那么强的能力或者魄力去引领这个世界，他更关心的可能是他自己在中国的一个统治的权利，他可能最关心的核心利益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一个执政权。他现在想去引领世界，我认为他的实力其实差的不是一般的远，他其实在短期内或者在三五十年内其实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来挑战美国无论是美国是川普总统还是其他的总统这一点他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谢谢。
嗯，好，那么其实无论是包括这个大陆地区，其实还包括这个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啊，这个执政权也是他们很这个所向往的。那么另外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关于这个这次的这个贸易战，当然也就是它其实它的外延还涵盖了一个朝鲜问题。那么西方的分析也说呢，就是说川普呢就是把这个贸易战是基本上可能是孤立的看待它。那么习近平呢是认为川普这么看的就是你属于头脑简单，其实不管是贸易战也好还是朝鲜问题也好，其实都是在一盘棋里头。那么您怎么看？
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川普跟金正恩会谈之后呢，金正恩又到中国来访问，所以说明这个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都到中国来，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见组织，向组织报告，然后呢组织为了夸奖他呢，可能奖励他，会给他更多的援助和支持。所以为什么川普内心认为是中国在破坏本来有可能成功的这个跟竞争之间的这种美朝和会谈。所以这里边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到底中国把自己定位为美国的朋友，还是定位为自己的敌人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那么最近看了一个段子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说说过去呢中国呢是把美国当敌人但是现在美国正式宣布把中国当敌人了，那中国又在抱怨美国不够朋友，
是
所以说你自己都定位不清楚，你到底把美国当作敌人还是当作朋友啊？如果当作朋友的话，那么你私下里边跟金正恩勾勾搭搭，那算怎么回事？密谈啊，不断的在这个经济啊、军事、技术上正在进行援助啊，等于是在给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提供这样一个执政的基础，是吧？那假如说你是作为敌人的话，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可委屈的呢？作为敌人，美国对你已经够客气的了，是吧？
那么就是说到这点呢，其实刚才这评论它其实目的就是讲说在这盘棋里面，那么川普你这两个事情就是两个棋子，那么川普呢只能赢得其中的一面，就是要不就是贸易战赢，要不就是朝鲜问题赢，你不可能两面都赢。您同不同意这看法？
我认为这两个其实是在一起的，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美国在贸易战上能够迫使中国低头，那么其实就是削弱了中国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经济现在本身由于逆市场化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国进民退，打压民营企业，它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所以呢，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是在吃老本在这个啃老本还能啃多少年呢？恐怕啃不了太多的年那么假如啃不了十年的话，那么朝鲜金正恩政权指望中国全力以赴地去支持他，如果中国自顾不暇，比如说股市崩盘楼市这个低迷不振，然后呢实体经济没有办法这个增加这个大幅度的实质性的增加，所以这样的话呢，中国经济它就自己没有办法再保证。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出现群体性的抗争事件，因为习近平老是把钱那么慷慨的在全世界大撒币，对自己的民众那么苛刻，教师受到亏欠，退转军人受到亏欠各行各业都有意见， 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群体性的事件靠镇压是不能够完全镇压下去。
是。那么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美国要把这盘棋局两个问题都给通吃，还是完全有可能的，对不对？
对，实际上就是在经济贸易上让中国低下头，那么对朝核问题的解决是有直接帮助。
其他的问题等于说可以迎刃而解。
是。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很快的分享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第一位呢是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如果美国扩大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的执行范围，将习近平和王岐山等人也列入迫害人权国家的领导人，由此制裁他们在美的家人，那贸易战结果可能很快就会见分晓。接下来的一位是005AW， 他说今天的中共政权至今还陶醉在自我吹嘘愚弄人民的这个虚假谎言中，就连小学博士的习近平本人都是对此深信不疑。根据此人又横又愣的性格，估计呢他会正面的这个硬扛下去。接下来我就省略了啊，很多。贾毅他说呢，为什么川普始终对贸易逆差这么看重，从而始终不放？难道是担心量变会导致质变吗？想请问嘉宾，既然前期谈判有所成果，那么川普这次加税是不是有道义？接下来是 Evil Romeo， 他说呢，请问专家，如果美国出口到中国1500亿元，只允许中国出口到美国1500亿元，多的不让进口了，不就平衡了吗？接下来一位是 Edwin Chen， 中共把自由贸易作为工具来争取物质利益，他们是真正的拜金主义者，强调不平等贸易创造了中国模式。最后一位是伟弟，他说中国经济崩溃，中国人民不是不被影响，而是老百姓根本不懂经济，因为中共的独裁政权的这个洗脑教育所致。好，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首先请秦文平先生，一个是做一个简短的回应，还有呢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想请两位都评论啊。秦先生您先来，就是说西方分析说其实呢这次的这贸易战呢，关键就是在于中共的这个举国体制才使得中国和美国还有其他国家这个贸易之间的不平衡，那么中共自身呢又把他这个举国体制当作他安身立命的根本，他肯定是不肯放弃的。好，秦先生。
对，刚才有个网友提到说川普先生之前达成协议，现在又重新提出价码，其实跟川普现在的个性还有一个谈判策略会有关系。其实这个细节对于大国之间博弈来说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谴责也没有实际意义，还是中国还是要正常的面对他们接下来的一个策略。那这个美中之间这个贸易战最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那跟美国之间美国它的一个长远战略会有关系。那举国体制我们知道它有优势有劣势，其实它所谓的举国体制最根本的核心是整个中国政府它有能力把14亿公众的利益未来可以绑在一起，或者说强行的绑在一起。那川普总统不管是他现在的共和党执政，还是说未来的民主党可能会执政，他没有办法把3亿美国人民利益绑在一起，这是不一样的地方。美中贸易战美国占的优势是比较多，如果真的是伤敌1000自伤可能是没有800，可能就200这样子。按道理说美国肯定是要赢面会更大，但是实际上中国公众在遭受很大利益损失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发声去把自己的诉求表达出来。而美国不一样，美国如果自身利益损失比如说有20%的时候，可能公众都会有很多渠道去反映出来。所以这时候举国体制它可能会忍耐性更强。
好的，
然后呢博弈时间更久。谢谢。
好的，最后请夏叶良博士来评论举国体制的问题。
举国体制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准确的说法就是专制体制。
是。
那么专制独裁呢，它当然是有利于集权呢，办事情效率比较高，但是对谁有利呢？显然是对统治集团有利。所以呢，对于美国来说，由于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再加上美国民众各个层级，各个这个，比如说地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有不同的诉求，所以呢，在美国决策的这个决策过程相对会长一点。但是有的时候呢，在这个比较重大问题上，总统有裁量权、决策权，所以呢，我们看到的现在，川普这个当局采取了这么强烈、强有力的措施来这个对中国贸易，这样一个主要的对手进行了有力的制约和打击，那么现在得到了应该说政界、学界的这个广泛支持。
是。
所以呢，我觉得是顺应民心的一件事，包括中国老百姓都支持。你看，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那个评论下面，那么多都是支持中国支持美国的一些做法，是吧？
好的，谢谢您。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夏叶良和秦伟平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 话节目将继续关注美中贸易战，同时讨论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还是不应该。请您按时锁定，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